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三，谁最重要？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一至三十六节。普杰西牧师，2023年10月4日。甘小春译。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当代的一些牧者丑闻有所耳闻。我小时候，那个年代最大的丑闻就是关于吉姆和塔米、费伊、贝克的丑闻。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也记得这件事。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也同样目睹了震动教会界的丑闻，比如希尔松教会 Hillsong 的事件，也许还有马尔斯山教会 Mars Hill 的争议。有些牧者似乎只要讲讲政治，避谈任何公开悔改的事，就能神奇地让丑闻消失，仿佛这样就能遮盖一切未认的罪。但这些丑闻之所以让人难以接受，并不仅仅因为有人失败犯下可怕的事情，而是因为这些事是由那些奉主耶稣之名公开宣讲基督的人所做的。他们利用所获得的讲台与影响力，反过来实施各种形式的滥权与欺压。没有什么比这更卑劣的了。一个人以神的名义服侍，在神的圣宫中任职，却利用神的名与职分来图谋私利。或许你也在网络上看过杰西·杜普兰提斯那个广为流传的视频。他毫不羞耻地夸口说自己拥有全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住宅，也是全美牧师中最大的住宅，而且他是用现金买的。他希望他的会众都知道这件事。事实上，他还说，有时候当他从那栋4万平方英尺看起来就像乱世佳人中庄园的豪宅走出来时，会有人从大门外扔钱进来。有一次有人扔进了5000美元，全是百元大钞。他还拿这件事开玩笑，说自己没有告诉妻子。这种毫无敬畏之心的态度令人震惊。但更让人害怕的是，这位同样的杰西·杜普兰提斯竟然曾对会众说，耶稣之所以还没有再来，是因为他们奉献不够，他们没有为基督和他的国度付出足够的金钱。一个人一方面责备信徒奉献不够，耽误了基督的再来，一方面又大肆炫耀自己豪华奢侈的生活和住宅规模，这实在是令人战栗的亵渎。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经文正是揭示了在神的家中极大的败坏，同时也呈现出神为这些败坏所设下的回应与解决之道。我们要先看的是一对一无是处的儿子。在以利加拿和哈拿离开之后，他们把撒母耳留在会幕中，我们看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与以利一同侍奉。但紧接着经文便引入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是至高神所设立的祭司，在会幕中执行职任。可一提到他们，作者立刻告诉我们他们是比列之子。这是原文的直译。中文圣经可能会译作无赖、不孝子，但更直白一点就是一无是处的人。经文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撒母耳记上2章12节。我们从叙述者的语气中就明白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接着我们还得知这些祭司不认识耶和华。这是个相当可怕的评语，那些在会幕中代表百姓与神之间的中保，居然不认识那位他们所侍奉的神。当然，作为祭司，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显然他们与耶和华没有真实的关系，也没有敬畏他，更不顺服他。作为读者，我们已经感到不安，但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作者向我们详述整个事情的经过。经文提到他们有一个祭司的规矩，这说明他们所做的已经成了一种制度性、习以为常的操作，一种每日例行的仪式，是他们每次在会幕中服侍时所做的。这段记载发生在平安记的献祭中。 若我们不了解献祭制度，特别是平安祭的细节，可能会错过其中的严重性。在利未记第七章以及申命记中，都详细说明了这种献祭应当如何进行。以色列人要带着他们的祭牲，有不同种类的牲畜，来到会幕前，将祭牲交给祭司。祭司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脂油及最肥美的部分献上焚烧，作为归给耶和华的火祭。接着，祭司要取自己的那一份，这也是祭司赖以为生的来源，因为他们不从事其他职业，也没有继承产业。这就是神所设的供养方式。祭司的份是祭牲的胸和右腿，而剩下的肉是留给献祭者的。这也是摩西之约中唯一一种神与人共享的祭物，即献祭者也可以吃。这象征着人和神一同享受这场圣约之餐，只有焚烧，烟气上腾，表明神闻其香气，而信徒自己则吃剩下的部分，以示与神有团契。然而，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中，我们看到百姓带着他们的平安祭来到会幕后，正当他们在煮肉之时，这意味着脂油已经献上，祭司也已取了份。这时，祭司的仆人就会带着一个三尺叉走过来，好像搞起了某种抽奖游戏。他们将叉插入锅中，不管插起哪块肉，那块就是祭司的了。就这样，他们将信徒的份也夺走，加进自己的口袋中。这已经很严重了，因为在这节日当中，这是百姓为数不多能吃肉的时刻之一。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也许是全年的唯一一顿肉。他们已经献上了自己的祭物，却又被强行夺走更多。这就好比你交了十一奉献，祭司又端着篮子回来摇一摇说还不够，再给点。更糟的是，这不是偶发事件。经文说，他们对所有上来献祭的以色列人都这样行，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三至十四节。这是全面性的滥权，甚至没有人能幸免。经文还特别强调，不论是锅、鼎、锅子还是壶，他们都伸插进去。意思是，他们把手伸进以色列百姓的每一个锅里，象征着他们对全体百姓的剥削与抢夺。但更糟的还在后面。在仆人还未带着三尺叉四处穿梭之前，他们就已经来抢取脂油，也就是原本该先归给神的部分。他们说，我们不要煮熟的肉，我们要生的肉，我们要自己煮。而明明神的律法规定脂油是属于神的，要先烧掉归给他，利未记七章。但这些人却要抢在神之前把他的那份夺走。甚至连百姓都比他们更明白律法，提出抗议，请先把脂油焚烧归给神，然后你们要什么我们再给你。而他们的回应却是，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撒母耳记上二章十六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与暴力。他们不仅抢夺百姓的份，还威胁要以暴力手段逼迫百姓就范。这样下去，谁还能敬拜？这哪还有敬畏神的空间？经文告诉我们，神怎么看这一切。神说，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他们不仅得罪人，更直接得罪了神。他们藐视神的祭物，亵慢神的圣事。希伯来文原意是用脚踢耶和华的祭，就像对圣物踢一脚，气若敝屣。而更可怕的是，我们还在经文后面轻描淡写的被告知，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女子在那个时期的具体职分，但经文清楚说，她们是处女，在会幕门前侍候。换句话说，她们是为圣公分别出来的女子。而以利的两个儿子竟然与她们发生性关系。 这一切令人愤怒又悲伤。讽刺的是，我们以前在圣经中也遇到过一位名叫菲尼哈的祭司，那是在民数记第25章。那位菲尼哈因为看到以色列营中有人行淫亵渎圣约，于是拿起枪一枪刺穿正在犯罪的男女。他因着维护圣洁和敬畏神的热心被神称赞与祝福。但如今的菲尼哈竟是那亵渎圣职、玷污圣所、败坏神家的祭司之一。这位同名之人却不仅对淫乱满不在乎，甚至就在以色列最圣洁的地方公然行这等可憎之事。贪婪、暴食、盗窃、暴力、非法的性行为，这些事正是那些为你我站在神面前的祭司们所犯的。这样的日子真是黑暗至极。我们心里知道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这一切似乎是士师记的延续。我们以前就见识过类似的败坏。但问题是转机何在？神要如何带来改变？就在这些一无是处的儿子身处败坏之中时，圣经却在这段经文中插入了一个好儿子的形象。在关于何夫尼和菲尼哈种种恶行的描述之间，我们看到撒母耳的身影不断闪现。就如同一部电影中交替出现的几个画面，一边是何夫尼和菲尼哈的邪恶行径，另一边则是一幕幕短暂但清晰的画面，显出撒母耳正在按着神的心意忠心地在他的殿中侍奉。我们看到以利的镜头，然后又切换回来看到撒母耳。每当提到撒母耳，圣经就带来一个积极的充满希望的消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段经文正有意做出对比。请留意第11节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第18节再次提到他穿着细麻布以弗德在神面前供职，身穿祭司的圣衣。第20节记载哈拿被神赐下五个儿女，显明神喜悦他将撒母耳献上的行为，也悦纳了撒母耳的侍奉。接着我们读到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句，第21节与第26节，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撒上二章21、26节。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撒母耳与何夫尼、菲尼哈不同。圣经直白地指出，那两个少年人的罪极大，而与此相对，我们看到这位少年撒母耳在神与人眼中渐渐成为伟大的人。他们的成长只是体格上的膨胀，更是罪恶的膨胀，越发严重，越发惹神震怒。而撒母耳也在成长，他在圣洁、在侍奉、在敬虔中越来越被神悦纳。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出现，让我们在这混乱败坏之中仿佛看见一丝希望，也许这个忠心的人将为我们揭示神对以色列未来的计划。因此当我们读到最后那段神谕时，我们几乎很自然地会想，这一定是在说撒母耳。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有关他的一切，他在圣所中侍奉，穿戴以弗德，都显明他是那位忠心的祭司。经文似乎正朝这个方向引导我们。请继续留意经文的发展。以利虽然苦劝他两个儿子回头，不可行这等恶事，但很显然毫无果效。他们不听他的话。因此在这场属灵崩塌的局势中，神差派了一位不具名的神人来宣告他的审判。这里的神人是先知的称呼，他带来的神谕将改写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你还记得我们前几周提到的那位将要来的君王，那受膏者吗？现在在这段神谕中，我们不再只是听见王朝更替的预告，也听见祭司系统将要发生的根本性转变。起初我们或许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但这预言却至关重要。事实上你我今天之所以能在这里敬拜， 全因这段预言的实现，我们今早得以坦然进前敬拜，全因神在此所说的话。这一宣告不仅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这是一段关于另一个祭司体系的应许。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以利的家族全被神弃绝了。神说，我曾向你和你祖家许下应许，但如今我要撤回这些话。神在这里回溯到亚伦的日子，当他从埃及领出以色列人时，呼召了亚伦和他的家族成为祭司。神曾厚赐他们许多福分，给予祭司职分美好的待遇。然而他们却藐视了这一切。神责问说，我给你们分了百姓的祭物，让你们享用其中的部分，你们竟还贪婪地抢夺属于我的那一份。你们不仅轻看了我的恩典，还肆意夺取我应得的份。紧接着，神详细列出将要临到以利家的惩罚，他要将他们的地位除去。注意神责备的重点，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尊重一词也可译作看重、荣耀，在希伯来文中与荣耀同源，原意是重量，你把你儿子的分量看得比我还重。神接着说，你们自己也一同在其中肥胖起来。这话语的意思清楚不过，虽然以利责备了儿子，但他自己也从他们的恶行中得了好处。他的身体日渐肥胖，成为他日后悲剧的象征。他没有亲身监督圣所的事物，只是听到百姓的投诉，却依然享用了祭司所取的肥美肌肉。也就是说，他默许了儿子的罪行，并从中获利。他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瘠撒上2:29。在神眼中，这种放纵不管的父爱是极其严重的罪。确实，这正是做父母者的危险之一，出于所谓的爱而纵容儿女犯罪，甚至以他们的喜悦重于神的喜悦。我最近与教会中一位成员交谈，提到许多离弃信仰的人。他们中有不少几乎都声称自己是因着对儿女的爱才选择远离主。孩子不愿走属灵的道路，选择了一条违背神旨意的生活方式。于是父母在爱子心切之下，不愿面对或指责这些罪，而选择随着孩子一起远离主。我们或许会说，我绝不会如此。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因想要孩子的欢心而不敢面对他们的一些问题？如果现在的小问题我们尚且无法面对，那日后问题只会越来越大。指望将来能够坚守信仰，无异于痴人说梦。而神谕的结尾也揭示了最终的反转，那些靠着不义之财变得富足肥胖的人，终有一日要到圣所前乞讨求饼。这正是哈拿之歌的应验，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撒上2:5，以利家要面临审判，家中无一人得享高寿。而作为这预言的明证，何弗尼和菲尼哈将同日丧命。当你看到撒母耳记中这一事件的应验时，你就知道，正如先知所言，神的审判确实临到了。这是令人痛心的结局。因为祭司若败坏，祭物若被轻视，那对百姓而言岂不是极大的祸患？整个国家岂不会因此受害？事实的确如此。正如何弗尼和费尼哈藐视神的献祭，以色列百姓也被描述为又肥又壮，踢跳不顺服，申32:15。他们一同轻看神的法度。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套系统会牧与祭司制度，若要运行正常，人的中保必须是圣洁的。百姓若要成圣，那替他们献祭代求的人也必须圣洁。但以色列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这之间总是存在极大的鸿沟。所需的圣洁与实际中保的败坏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 诚然，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坏消息，但奇妙的是，透过这段神谕，它竟也成了好消息。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祭司制度，一种全然不同的敬拜途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圣洁的家族，一个永不衰微的祭司传承。而这正是神在这里所应许的。亚伦的祭司职分将被搁置，另一个祭司体系将取而代之。这新的体系是谁呢？我们尚不清楚，甚至这段经文本身的措辞也模糊难解。如果你还记得这段话的结尾，他提到这位祭司要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撒上二章三十五节这句经文可能是说祭司要在神所告立的君王面前侍奉。但他也可能是说这位做祭司的人本身就是那位受膏者。因此这位弥赛亚，这位君王，要么是一位带有祭司身份的君王，要么就是有一位祭司为他侍奉。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经文的语言允许多种解释。我们只能继续读，等待故事的发展。而作为读者，我们很自然的猜想，那大概是撒母耳吧。但接下来的章节很快就打破了这个想法。我们被清楚地告知撒母耳不是祭司，他是先知。并且等到撒母耳年老时，我们也发现他的儿子们并不比以利的儿子好到哪里去，撒上八章一至三节。因此，这个永存的圣洁家族不可能是撒母耳的家。不过，我们曾听见有关应许之家的话，那家和后裔的话语再次出现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名叫大卫。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赐他一个永远的后裔。于是我们又想，或许是他。毕竟，当约柜被迎回耶路撒冷时，大卫身穿细麻布以服德，在耶和华面前尽情跳舞，撒下六章十四节。我们知道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撒上十三章十四节。而神也对他说，你诚然尊贵，我也爱你，但你手中流了太多人的血，连为我建殿都不配，更不可能做那圣殿的祭司。于是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到新约路加福音中那位婴孩终于降生，出于大卫的家，诞生在伯利恒。他在那里，在圣殿中与人交谈，提出问题，也回答问题，众人都稀奇他的智慧，路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即便他的地上父母因着找不着他而焦急，他仍然以属天父神的事为念，甘愿暂时不讨地上父母的喜悦。虽然他之后仍顺服他们的管教，但他明言，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二章四十九节，这是他自觉的使命，而他也确实如此行。路加福音这段故事的结尾，说出了我们在撒母耳记中熟悉的话语，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二章五十二节，撒上二章二十六节，那从前在撒母耳记中悄然开启的故事，如今在耶稣身上再次回响。我们不禁问道，难道这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那一位吗？看啊，这位耶稣，他对父的荣耀在意至深，宁可失去亲情与友情，也绝不妥协。他如此看重神的圣洁，以至于从未违背神的律法，哪怕这将付上自己的性命。他对神子民的关怀深切至极。他不是像那些祭司那样从百姓身上取利而自肥，反而倒空自己，甘愿成为祭物，为羊群舍命。如今我们确实拥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他已进入至圣所，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他现今坐在天上，天天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得蒙保守，有一个稳妥的地位。尽管我们失败、软弱、毫无圣洁，但因着这祭司体系的更换，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 因为那一位圣洁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进前的道路。事实上，按照希伯来书的教导，唯一能使我们陷入危险的是轻视那为我们所献的独一祭物，来10章26至29节。我知道在座的许多人在我多年牧养中时常表达忧虑，自己是否真正属主，是否够圣洁，是否在神面前蒙悦纳。但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这卷新约中最严肃的书卷之一，他最深切的担忧并不是你是否够圣洁，而是你是否践踏了基督的牺牲。因为唯有那祭是我们能得以进入神同在的根据，也是那祭将会在我们心中产生真正的圣洁。但不是圣洁使我们得救，而是那祭使我们得以成为圣洁。那些弃绝这祭的人，那些说自己不需要他，否定其大能，藐视基督十字架之功的人，正是那些最当警惕的对象。因为一旦你弃绝了赎罪之祭，你就断绝了唯一的避难所。你若弃绝了这条道路，还能逃到哪里去？这是你唯一的盼望。但根据圣经的应许，凡紧紧抓住这位祭司的人，可以确信自己已经蒙悦纳，因为他已被神悦纳。如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神因他而喜悦，所有信靠他的人也同样蒙悦纳。这悦纳不是等你变得更好之后，不是等你那个问题终于解决之后，而是现在，只要你已经逃往这唯一的避难所。至于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仆人，那些牧者与传道者，他们每周的职责就是要引导你奔向那避难所，不偏向别的。他们的职分是高举基督的救赎，而非别的。如果他们传讲的信息偏离了这点，如果他们所追求的是世人眼中的繁荣与成功，那他们就偏离了这条安全的道路，并可能带领许多人一同迷失。所以，愿我们都奔向那真正的避难所，藏身在那位祭司之下。他就是那为我们献上的祭物，已经进入至圣所，不再出来，如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被神悦纳。若你的生命隐藏在他里面，你也同样被悦纳。让我们一同祷告。